到二，圣所的幔子和柱子。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一至三十七节，你要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幔子，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洛帛。要把幔子挂在四根包金的皂荚木柱子上，柱子上当有金钩。柱子安在四个带卯的银座上，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把桌子安在幔子外帐幕的北面，把灯台安在帐幕的南面，彼此相对。你要拿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帐幕的门帘。要用皂荚木为帘子做五根柱子，用金子包裹，柱子上当有金钩。又要为柱子用铜铸造五个带卯的座。圣地，我想思考一下圣地柱子及其帘子包含的精神含义。会幕长 13.5 米45英尺，宽 4.5 米15英尺，分成两个房间，分别叫做圣所和至圣所。在圣所有灯台、陈饼桌、香坛，在至圣所有法柜和施恩座。会幕有圣所和至圣所组成，四周由皂荚木板环绕，板宽约70厘米 2.3 英尺，高 4.5 米 15 英尺。在会幕门口有五根皂荚木的柱子，柱子上包纳金子。我们由外院进入到会幕里的大门，由一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及细纺亚麻纱纺织而成的幔子构成。在会幕外院有60根柱子，每根柱子高 2.25 米 ,7.5 英尺。位于东面的院子大门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编织而成。只有通过外院的大门，我们才能进入到会幕的院子中去。在会幕的院子里有燔祭坛和洗盆。经过燔祭坛和洗盆，我们才能到达高 4.5 米、15英尺的会幕大门。会幕的这个大门有五根柱子，柱子的护套用青铜铸成。和会幕院子的大门一样，会幕的大门也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编织而成，悬挂在五根柱子顶端的金钩子上。幔子分隔了会幕的里外。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的是会幕门的柱子。会幕门的五根柱子高 4.5 米 ,15 英尺。在这些柱子上悬挂着一面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四种线编织而成的幔子。首先，让我们集中考虑一下会幕大门五根柱子高 4.5 米 ,15 英尺这个事实。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神为了除去我们的罪孽，使我们成为他的子女而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因为你和我在本质上是不足和软弱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犯了许多过犯。你和我都是最坏的罪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时每刻只能犯罪，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污点和过犯。会幕门上这些柱子向我们表明，神为了把我们拯救出这些污点和天下的罪孽，牺牲了他唯一的亲儿子耶稣基督来作为我们罪孽的工价。神因此确实把我们从世间的罪孽中拯救了出来。换句话说，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犯下的污点和罪孽， 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牺牲自己的身体，充分地支付了天下罪孽的工价，从而拯救了我们。如果一个人无意间犯了过失，犯了罪，因在圣物上的差错，那么他必须以公羊作为赎罪祭，另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都给祭司。利未记第五章十五至十六节，这表明耶稣基督为将你我拯救出罪孽而舍己，充分支付了我们罪孽的工价。我们的主降临到这个地球上，为我们这些罪孽舍己，成了我们自己的赎罪祭牲。圣经里的献祭，如燔祭、赎罪祭、和平祭，是为了让百姓在牺牲的祭品上按手，把罪孽转嫁到这些祭品身上，从而消除他们的罪孽。在这些献祭中的赎罪祭是奉献祭品消除一个人的污点，一个人因为疏忽而冒犯了他人，就做赎过祭，弥补受害人，恢复关系。赎过祭应在全部的赔偿中还要增加 20%， 包括罚金和赔款。伤害他人时献上祭品是出于赎回自己污点的特殊目的。利未记第五章十四节、第六章第七节。你和我远离罪孽吗？我们整个一生不都在犯罪中度过吗？我们都无法回避，因为你和我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自己知道有那么多的缺点。我们在犯那么多罪的同时，是如何过生活的呢？我们相互之间对神做了多少的恶事？仅仅是因为我们过于迟钝，不能把这些邪恶看成罪孽，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忘记他们。但你我只能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相互之间，我们对神已经犯下了许多的罪过。我们在神面前仅仅是罪人。为了将这些罪人拯救出他们所有的罪孽，神派遣耶稣基督作为他们自己的赎罪祭牲。神让耶稣基督借牺牲的工价担当我们罪孽的审判，并赐予我们拯救的恩典。圣父把他的儿子派遣到这个地球上，让他接受洗礼，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要把我们拯救出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怎么能把自己与这珍贵的牺牲相提并论呢？为了把我们拯救出罪孽，我们的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支付了罪孽一切的工价，从而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的罪孽。这件事除了神奇妙的恩典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呢？神的爱心多深、多宽和多高啊！会幕大门的柱子高达 4.5 米、15英尺，告诉我们神通过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爱心，为将我们这些毫无价值的人拯救出罪孽的审判。我们的主通过他自己的牺牲拯救了我们。我因这个事实而感谢他。我们本来不可避免的注定要下地狱接受罪孽的惩罚。但我们的主舍弃自己的身体，将我们拯救出这些罪孽。我们怎么能不感谢他呢？我们感谢他。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把我们的罪孽都转嫁到他宝贵的身体上，用十字架上的血支付了我们罪孽的工价，从而把我们从一切的罪孽和审判中拯救了出来。因此，我们只能通过信仰这福音感谢他。这就是会幕大门柱子所包含着的有关拯救的深刻意义。会幕大门五根柱子每根高 4.5 米，数字5在圣经里的含义就是神的恩典。因此，五根柱子包含着神已赐予我们拯救的恩典。 神用他拯救的爱心爱护我们，披戴我们，使我们不缺任何东西，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在圣经里，金子只相信神已经借着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拯救我们的信仰。换言之，在圣经里，金子只全心全意地相信神亲自降临到这个地球上，受洗斩价我们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使我们成为了完全的义人。正因如此，圣地的柱子全部都包了金子，会幕大门柱子的锚用青铜做成，表明轴界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替我们接受审判，已经拯救了我们这些因罪不可避免注定要下地狱的人。因为我们充满缺点，成了没有用处的人，不可避免只能被判死亡。但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子民，这位绝对和圣洁远比我们高尚的神牺牲了自己，从而使我们成为圣父的子民。所以金子只相信这个真理的信仰。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会幕大门的颜色，我们还要沉思这个真理，感谢这个真理，在我们心中相信这个真理。会幕柱子用青铜做成的锚，在会幕里只有大门柱子的锚是用青铜做成的，这意味着你我在这个地球上相互之间以及对神都犯了许多罪孽，因此我们只有为这些罪孽接受审判。这些青铜锚所隐含的真理使我们想起了燔祭坛。罪人经过会幕大门进入院子遇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燔祭坛。燔祭坛是做燔祭的地方。祭坛这个词是上升的意思。燔祭坛就是指耶稣受洗，然后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所有的罪人死亡这个真理。在燔祭坛，祭品因按手担当了罪孽，作为对罪孽的惩罚被杀死。祭司把这些祭品的血弹在燔祭坛的脚上，把其余的血倒在燔祭坛的下面沙地上，然后在祭坛上焚烧尸体。燔祭坛是死亡之地，斩价了罪孽的祭品就要被杀死。燔祭坛位于会幕院子大门与会幕本身之间，因此无论谁想进入会幕都必须首先经过燔祭坛。因此若不经过燔祭坛，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进入到会幕的。不必说，燔祭坛正好是耶稣基督洗礼及十字架的影儿。我们主的洗礼和十字架赦免了来到神面前所有罪人的过犯。因此若不首先将罪孽带到燔祭坛，在燔祭坛里停留，不记住祭品因按手在这个地方流血已将他们拯救出罪孽，没有哪位罪人能走到神的面前。这信仰是通向神的道，同时也是引导我们领受罪孽得赦、免受罪孽惩罚的信仰。当以色列民献上祭品赎罪时，他们首先通过在祭品头上按手，将他们的罪孽斩价到祭品身上，然后杀死祭品，抽取祭品的血，再把血洒在燔祭坛的脚上，将所剩余的血倒在祭坛的地基上。燔祭坛下面的地是泥土，这里的泥土代表人类的心灵，因此他告诉我们，罪人因内心相信祭品已担当了他们的罪孽，替他们死亡而领受罪孽得赦，一切都根据拯救之法。 梵蒂冈的脚告诉我们，精神上的罪孽书写在审判册里。旧约圣经时代的罪人，因为相信他们在祭品上按手，已将罪孽涨价在祭品身上，然后使祭品流血，并在祭坛上焚烧祭品而领受罪孽得赦。如果没有按手和祭品的死亡与焚烧，使罪人有可能赦罪，那么他们通向神的道就会完全被封闭，他们就不再能到圣洁的神面前去。简言之，除了能使他们到神面前去的献祭制度以外，没有其他别的真理。同样，若不信仰耶稣基督的洗礼、死亡和他赎罪祭，我们就没有别的路可以领受罪孽得赦和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以色列民把多么漂亮、完美、可爱和没有残缺的羔羊带给祭司，如果他们的手没有按在祭品头上，如果祭品没有因此担当他们的罪孽，那么无论如何，祭品也没有用处。说到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从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一切罪孽的宝血，那么我们不能说已经完全领受罪孽得赦。耶稣领受的洗礼及其十字架上的死亡，清晰地矗立在罪人和圣父之间，他们因此成为把罪人拯救出过犯的调解因素。梵蒂冈是一个样式，它包含了全能神本身在天上安排和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拯救计划。摩西根据神在西纳山上向他显明的拯救方法和样式建造了会幕。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我们发现这样的说明被多次反复地强调过。正如出埃及记25:40说，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百姓只能做一个十字架，把耶稣绞死在十字架上，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办不到。他们绑住他的手，把他拖到各个地，他们钉死耶稣，却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做了什么事。罪人们这样无法无天，是因为这些事情必须全部根据神安排的天意完成。但是正是耶稣基督借他的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一次性拯救了所有的罪人。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斩价了天下所有的罪孽，从而一次性清洗了这些罪孽，并在十字架上流血。因此，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之前，他接受约翰的洗礼，对于我们的拯救是至关重要的。耶稣担当罪孽，接受审判，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决定的事情。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告诉尼哥底母，这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因此，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是神预先在耶稣基督里计划和决定的天意。耶稣曾亲自说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3:16。关于耶稣的洗礼，彼得还说，现在拯救还有一个影儿，洗礼。彼得前书第3:21。使徒行传还写道，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使徒行传第2:23。耶稣接受的洗礼及十字架上的血，全部靠全能神的目的和计划实现。如此，因为内心不接受这个真理，不信这个真理， 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认识到，神要求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有信仰。离开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没有人能得救。假如耶稣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决定接受约翰的洗礼，把自己交付到罪人的手中，在十字架上流血，那么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钉死他。耶稣不会被迫带到各个地，他通过受洗斩下天下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从而将罪人拯救出他们的罪孽，完全都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以赛亚书53:7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此，主耶稣基督的洗礼及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完全出于他自己的意志，由此一次性将所有信仰他洗礼及其十字架上血的人拯救出罪孽。对于主的这些工作，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希伯来书9:26。凡祭坛向我们显示基督洗礼及其十字架上死亡的影儿，从中我们可以真实的见证来自天国拯救的精神恩典。献祭生在燔祭坛上死亡，表明因为每个人的罪孽，我们只需要耶稣的洗礼和十字架。在旧约圣经中，罪人在祭品上按手，祭品斩价他们的罪孽，替他们死亡，从而赎回他们的过犯。同样，在新约圣经中，神的儿子在被凶手杀死在各个地前，他首先接受了约翰的洗礼，斩价了天下的罪孽。正因如此，耶稣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因此，神计划并预定了耶稣被按手、被钉死亡。所有这一切，皆为了在那些杀死他儿子的凶手和他自己之间实现和平。神计划了通过按手和死亡制定的拯救之法。根据该律法，他允许以色列民向他献上祭品，领受罪孽得赦。换句话说，神亲自成了拯救罪孽人们唯一的和平祭牲。神的拯救是多么高深莫测，智慧和仁义啊！他的智慧和真理是多么的稀奇，对于我们是多么高深莫测。谁能想象出于按手和流血构成，体现在燔祭坛里的拯救天意呢？和保罗一样，我们大家能做的事情只能是惊叹。身在神丰富的智慧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11:33，谁学和圣灵的福音，是神完美拯救罪人唯一仁义的福音。燔祭坛的脚，在会幕院子里，燔祭坛的四个角上镶嵌着铜的角。在圣经里，这些角代表着对罪孽的审判。耶利米书17:1，启示录20:11-15，这就告诉我们，十字架上的福音是以耶稣接受的洗礼为基础的。因此，使徒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马书11:16。另外，哥林多前书18:18写道，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 燔祭坛上的这些脚明确地告诉我们，神义的审判和拯救通过他的洗礼、十字架上的死亡及复活已经完全实现了。放在燔祭坛环里的两根杠子，会幕里的所有器皿都在荒野里建造，都是可以移动的。这种制造方法符合以色列民游牧生活的特点，他们游荡在旷野，直到他们定居迦南地。因为在他们穿越旷野时，仍然要坚持朝圣生活，神让他们准备两根杠子穿过燔祭坛的环。当神吩咐以色列民前进时，祭司就可以搬运燔祭坛。正如出埃及记27:6-7所说的那样，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青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里，用以抬坛。利未人用两根杠子穿过燔祭坛两边的四个铜环，当以色列民迁徙时，就可以把它抬在肩上运走。燔祭坛体现了基督的洗礼和十字架，因此就在利未人用两根杠子在旷野里抬着燔祭坛时，洗礼及十字架的福音也被神的仆人传遍世界的整个旷野。在我们继续往下讨论之前，必须明确以色列民用两根杠子就可以搬动燔祭坛。同样，水和圣灵的福音也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另一部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的惩罚。当这两部分结合一起时，赎罪的拯救就完成了。燔祭坛有两根杠子，换句话说，它有两把柄，一根杠子是不够的，因为只有一根杠子在移动，不平衡。同样，水和圣灵的福音也有两部分组成，就是耶稣基督接受约翰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换句话说，耶稣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义的真理。耶稣的洗礼和血公义地完成了罪人的赦罪。在这两部分里，耶稣的洗礼和他在十字架上的血，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也同样忽视了另一部分。没有基督的洗礼及其流血，就没有拯救。当然，他的复活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他的死亡也是徒劳的，就没有任何结果。如果我们只信仰一个死亡的基督，那么他就不能拯救任何人，甚至不能拯救他自己。但是，这位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战胜死亡，然后又再生的基督，成了所有信仰水和圣灵福音，并因此来到神身边的人的救世主。他还成了他们拯救的永恒之主和保护神。只有传播基督的死亡而不传播他复活是矛盾的，是一种欺诈行为。没有基督的复活，那么他的十字架就是神的失败。他还会把耶稣变成一位仅仅是无关紧要的罪犯。不仅如此，他还会使神成为一位撒谎者，被圣经里的道嘲笑。因为基督受约翰的洗，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从死亡中复活，因此成为所有信他的人真正的救世主。今天，使徒基督徒相信的福音是从全部福音中省去了耶稣的洗礼。这种福音背叛了神，欺骗了百姓，把他们的灵魂引向地狱。信仰这样的福音，就是忽视和拒绝了永恒真理的道。只传授基督十字架上的假先知，就是要把基督教转变成天下许多宗教中的一种。正是这个原因，他们相信的福音完全不同于水和圣灵的福音。 基督教是信仰唯一神和活基督独一无二的宗教信仰。但是，尽管基督教高于世界上其他一切宗教，自称为真正的真理，如果只局限于说明单神论的信仰，而省去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它就不是一种仁爱和真理的信仰，而仅仅是一种傲慢自大的宗教。梵祭坛的位置，在这里让我们再次思考一下梵祭坛在会幕院子里所处的位置。在会幕所有的用具中，梵祭坛是最大的，它也是祭司进入圣地拜神时在会幕里使徒用具中碰到的第一件用具。梵祭坛是信神的起点，百姓遵循他的样式才能靠近神。换句话说，梵祭坛体现出来的真理是百姓必须做信徒而不是非信徒，才能解决他们所有的罪孽问题。因为不信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和十字架，任何人都不允许走到活神面前。我们从罪孽中得救，靠的是信仰神儿子的洗礼和死亡，而不是靠怀疑。我们仅靠信仰神儿子的洗礼和流血，就已经从我们罪孽中得救，并得到了新生。因为这水和圣灵的福音非常的重要、基本、最完美，我们必须即时反复地在内心思考。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福音，相信这福音。我们必须在内心相信我们注定要下地狱。我们还必须用同样的信仰去相信主借着洗礼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担当了我们罪孽的审判。这和梵祭坛一样，会幕大门柱子的锚用青铜铸成，也告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大家因为缺点而理应下地狱的事实。根据神的判决，罪的工价是死亡，我们大家因为罪孽理应下地狱。然而，为了把像我们这样必须下地狱卑贱的人拯救出所有罪孽的审判，我们的主化身为人，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借洗礼把人类所有的罪孽斩价到他自己的身上，把天下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流血受审，从而完全地把你我从罪孽和审判中拯救了出来。只有那些信仰这个真理的人才能加入神的教会，成为他的子民。会幕大门上的幔子和柱子向我们表明，只有那些有这种信仰的人才能成为他的子民，进入他的国。我们必须相信会幕门上的四种颜色体现出来的真理。你是否相信主已经借着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来到地球上拯救我们？紫色线意味着耶稣就是神，蓝色线意味着自己是神的耶稣化成人，在地球上借着洗礼斩价我们的罪孽。朱红色线意味着担当我们所有罪孽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了他宝贵的身体。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受洗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从死亡中复活，从而完全地拯救了你我。只有那些真正相信这个真理的人才能做神教会里的工人。会幕大门上的柱子指工人，他们告诉我们，只有用这种方法去相信才是神的百姓，只有这样的百姓才能被神用作他的工人和柱子。白色的细纺亚麻纱告诉我们，那些成为神的子民的人，义人，在他们的心里真正无罪。义人靠信仰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的真理，已经领受罪孽得赦。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地球上，借从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及十字架上的血，拯救了所有的罪人。 因为主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拯救了我们，我们只能相信这个借着水和血而来的耶稣基督。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紫色线指耶稣是王中之王。换句话说，我们相信主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以拯救了卑微和充满缺点的我们。他因此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现在，如果我们在心里相信这个真理，然后相信完美的拯救，我们大家都能成为无罪的义人。我们必须感谢神赐我们信仰的礼物，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仰。事实上，我们能相信这个真理本身就是神的恩典。我们从罪孽中得救也是神的恩典。神不是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比我们更有价值的生命，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了吗？因为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赐予我们拯救的恩典。现在所有相信这福音的人都能领受拯救的礼物，成为神自己的子民。说到拯救，绝对没有我们自己的工作。除了仅仅相信这个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而来的耶稣基督以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拯救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对耶稣的信仰，首先要考虑我们是否果真注定要下地狱。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首先承认真实罪孽的自我，我们就不能不相信耶稣成了我们罪孽的赎罪祭这个真理。即使我们犯罪也能得救，原因就在于主替我们牺牲了他自己，赐我们拯救的恩典，使我们所做的一切才有可能实现。仅仅靠对他的信仰，你能得救吗？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子民了吗？我们真的只有这样的信仰吗？我们能承认拯救是神的恩典，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吗？你是否真正承认，在我们信仰神恩赐的拯救礼物之前，我们大家都注定要下地狱呢？我们必须再一次的重视这些问题。会幕是耶稣的具体肖像，会幕中体现出来的真理堵住了假先知的嘴。当我们打开会幕的道，在他们面前谈论会幕的道时，他们的诡计就完全被揭露了。会幕大门上的柱子全部用金子包裹而成，这表明会幕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人力的痕迹，会幕里面任何东西都用金子包裹着，大门的柱子包上金子，柱子的遮盖物也包上金子，但是柱子的毛是青铜做成的。它告诉我们，因为罪孽和缺陷，你我都注定要下地狱。这不是真的吗？不真是这样吗？你是否真的相信，因自己每天所犯的罪过也注定要下地狱呢？你因为罪孽注定要下地狱，是神实施的义的审判。那么你承认这样的审判吗？你必须承认。它不单单是一种知识，但你必须通过信仰来接受它。圣经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当我们在内心承认注定要下地狱，当我们相信主赐予我们借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所体现出来的工作成就的拯救恩典而拯救了我们时，我们大家都能进入并居住在圣地里。我们相信主来到这个地球上，相信他远比我们宝贵。他借着洗礼斩价了我们罪孽，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从而清洗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把我们从定罪中拯救出来。主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拯救了我们，从而使我们成为义人。我们必须在心中真心实意地相信这一点。 只有那些在心中相信这个真理的人，才能成为神的子民和他的工人。把这个真理仅仅看成是一种人为的思想，并不是真信仰。哦，所以会幕有这个意思。我在教会里经常听到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他们就是这个意思啊。即使直到现在，你还只在思想里这样相信真理。现在应该是你真诚地在心中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时候了。会幕大门柱子的卯用青铜做成，但青铜卯只用于会幕大门的五根柱子。相比较，至圣所幔子的柱子不使用青铜的卯，这些柱子的四个卯全部用银子做成。在圣经里，银表示神的恩赐，金子表示在心中相信的真信仰。另一方面，铜表示罪孽的审判。我们大家不都是因罪注定要受到神的审判吗？你们大家每个人都因为罪孽与缺陷，要在神和百姓面前受审，不是这样吗？我并不是说只有你是这样的。相反，我承认在神面前我自己也这样。换句话说，我提这个问题不但向你，也向我自己。至于我自己，我在神面前完全承认，因为缺陷，我注定要受到他的审判。根据他的律法，我还因罪孽注定要下地狱。我明确承认这一点。为了像我这样的人，主来到这个地球上，他作为一个人以肉身而来，借着洗礼将我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在十字架上死亡，担当了我罪孽的一切审判，从死亡中复活，成为我完美的救世主。这是我相信的。当我这样相信时，神在创世之前为我准备的拯救就实现了。当我在心中这样相信时，拯救就完成了。你的心也这样，相信这个真理，神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为你准备的拯救也在你的心中实现了。当你在心中相信这个计划时，神就实现了他的计划，使你成为他的子民。通过内心的信仰，真拯救才会来到你心中。拯救的取得不是靠肉体的思想，拯救的到来不是靠神学理论，相反，拯救的实现只靠对真理的信仰。这拯救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计划在耶稣基督里了。拯救是借洗礼和十字架上的血在耶稣基督里赐予我们的恩典。这拯救实际上约2000年前就在地球上实现了。没有人被排除在拯救的恩典之外。因为耶稣已经实现了神清除每个人罪孽的拯救计划。因此，那些在心中相信该拯救的人都已全部成为神的子民。他们所有的罪孽都已经被清除，变得洁白如雪。他们全部都已白白地领受罪孽得赦。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没有领受罪孽得赦。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就是那些虽然知道真理，却不信真理的人。那些在心中不承认他们注定要下地狱的人。那些不承认水、血和圣灵福音的人。这些人与主没有份。神的拯救只赐给那些知道他们自己罪恶本性，承认自己因罪孽注定要被定罪、被抛入地狱的人。会幕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编织而成的帘门上的五根柱子安在何处呢？他们都安在青铜的卯里。你我因为罪孽注定要下地狱，只有在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时， 我们的拯救才能从我们的承认中升起。神爱世人，为了你和我走来到这个地球上，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从而把我们拯救出罪孽。因此你和我必须在心中真正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至少一次，我们心里必须承认，我真的注定要下地狱，然而主已经借着水和圣灵拯救了我。我们必须在内心相信才能得救。正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所说的，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必须真正的在心中相信我们的拯救，并在嘴上承认，主已经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拯救了我。我本来必定要下地狱，被定罪，但主已经替我们清洗了罪孽，斩价了我们的罪孽，替我担当了所有的审判，因而完全拯救了我。他完全使我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必须这样在心中相信，在嘴上承认这个真理。你相信吗？即使你相信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的真理，甚至相信主已经这般拯救了我们，你是否还偶然不承认你注定要下地狱呢？圣经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真信仰应这样相信，即使我们大家都已经犯罪，大家都要下地狱，但主来到这个地球上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完全的使我们成为义人。这拯救多么令人惊奇啊！它不仅仅是不可思议。会幕不是随意建造的，而是根据神的道精心建造的。通过会幕，神详细地向我们预告，他会赐予我们宝贵的生命拯救我们。他通过会幕告诉我们，耶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以赐予我们宝贵的拯救。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在心中相信他。谁能为了你而赐你拯救呢？通过相信这个以肉身而来，就像我们自己一样的耶稣基督，你就能得救。如果某人斩价了你的罪孽，替你受审，你有足够的理由感谢他。但这位比我们高贵和富有几百万倍的主耶稣，为了我们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的感激之情又有多少呢？高贵的主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赐予我们的拯救礼物是多么的珍贵啊！他的礼物是多么无价呀！我们怎么能在心中不相信呢？正是这个原因，所有承认他们罪孽的人都必须相信这个真理。只有那些承认自己只能下地狱的人才有资格相信这个真理。只有那些承认自己真是罪人，肯定要下地狱，才有资格相信这珍贵的拯救，并因信得到拯救。那些在心中信仰这个真理的人，才能成为神的教会里的工人。我们只是卑贱的人，没有什么值得吹嘘。即使我们能与世上的名人相媲美，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怎么胆敢在圣洁、完美和万能的神面前夸耀自己呢？我们在他面前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是承认主已经拯救了我们。尽管因为缺陷，我们不可避免只能死亡。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的确，我们因罪必须支付死亡的工价， 但因为主已拯救了这些注定要下地狱的我们，我们现在能因信上天堂。如果离开这个信仰，我们大家注定要下地狱100次，不是这样吗？当然如此，我们理当下地狱。但一位高贵的主带着高深莫测的爱心来到这个世界，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受审。现在我们逃脱了肯定要下地狱的命运，因为主已经为了我们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领受了罪孽得赦。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相信主已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不相信他因此赐予我们的拯救恩典呢？我们怎么能拒绝做义人呢？你怎能不信呢？就像会幕门帘的柱子用金子包裹而成一样，我们也必须用信仰武装自己的心灵。我们必须完完整整、全全面面地用信仰包裹自己。我们必须在心中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我们心里不信仰这个真福音，就不能来到神的面前。安信，我们成为了确实要下地狱的罪人。安信，我们也在神面前成为了义人。换句话说，信仰主已借着水和血拯救了我们，罪人就能领受罪孽得赦。这就是神的道。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且死后有审判。希伯来书9:27。一旦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准备为自己的罪孽接受定罪。但是神已经借着主耶稣基督赐我们拯救的恩典。因此，只要在我们心中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就能成为神的子民。神已把无条件的拯救之爱赐予所有相信他的人。但他会审判和定罪那些不相信这福音的罪人。约翰福音3:16-18。我们必须相信拯救的两个事实。我们曾经是因罪注定要被定罪和死亡的罪人，但因为我们相信神计划和赐予我们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拯救，我们已经领受了罪孽得赦。我们必须真心实意地向神坦白，我确实注定要下地狱，而且我们还要承认，但我相信主已经借着水和血拯救了我。我们必须相信水、血和圣灵的福音，也就是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真理。我们靠在心中相信这个真理而得救，是靠信仰这福音我们才得救。我们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了。百姓只有在相信主已经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拯救了所有注定要下地狱的人时，才能成为神自己的子民。你相信吗？只有相信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才是真信仰。这就是体现在会幕联盟上的精神含义。你相信吗？当百姓在心中开始相信这个真理时，他们就能正确地讲述真信仰。这真信仰不是仅仅在嘴巴上承认真理，心里不相信，而是用嘴承认他的信仰，同时又在心里相信这个真理。你们大家都必须相信这个已经永远地拯救我们，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中的拯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侍奉神，我们都不能充分地感谢他。我们怎么能忘记我们的拯救呢？我们怎么能忘记 主已经把注定要下地狱的你我拯救出一切的罪孽呢？我们每天都犯罪，怎么能忘记水和圣灵的福音呢？除了这福音之外，我们没有别的途径可以得救，我们怎么能无视这福音呢？我们始终怀着感激之情，我们始终欢乐，我们只能始终赞美他。那些不识真理的人认为神创造人类只是作为玩物，是为了自己取乐。他们站在反对神的立场上说，神肯定很无聊，他作为玩物创造我们，他要用我们取乐。他知道我们会犯罪，然而他却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犯罪，现在又说是他已经拯救了我们。他不是玩耍我们吗？他创造了我们，又随心所欲地玩耍我们。这样说来，他不是把我们造成他的玩物吗？不计其数的百姓都这样认为，他们怨恨神，说如果神是真爱他们，就应当把他们造成完美的人，而不是把他们造成不足的罪人。许多人依然不了解神的心，指着神兴师问罪。我们是神创造出来的人，与动植物一样，人类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但是神没有把我们人类造成动物和植物那样，甚至在神创造我们之前，他就已经决定要我们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做他自己的百姓，享受他的荣耀。神创造我们就是出于这个目的，因此创造人类的目的不同于创造其他的动物。那么神创造百姓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创造植物和动物那样仅仅为了赞美神的荣耀，而是要他们永远地生活在他的国里，享受一切的荣耀和尊严。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他们知道自己有罪，认识和相信这位已经作为创造物之主拯救他们的救世主，从而使自己变得完全，并在以后进入神的国。神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而是把我们造成了现在这样的人。只要承认造物主，相信救世主，靠着水和圣灵的福音重生，我们就能成为他的子民。因此，只要遵循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我们就能领受和分享荣耀。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牺牲自己，用福音去侍奉他人，但我们将在神的国里得救。你认为神对人类的基本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人类永远地分享神的高贵和荣耀。神创造人类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成为他的子民，让他们分享他自己的高贵和荣耀。我们为什么会出生？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些哲理性的问题还没有被回答，所以百姓仍然感到苦恼，正努力解答这些问题。有些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没有把握，就转而求助算命先生和巫师。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人类没有认识到这个创造我们的神，没有相信神赐予我们的拯救。但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神把我们造得有别于其他的动物，他已经借着水和圣灵拯救了我们，甚至在创造我们之前就计划了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拯救。神用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里的拯救之法拯救了我们，确实成就了对我们的目的。因此， 我们必须了解和相信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永生的目的。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点，生命的奥秘就永远不能被揭开。我们为什么会被生到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如何能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呢？我们为什么因罪必下地狱呢？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凄惨呢？生活为什么这样痛苦呢？通过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可以从神那里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神要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要我们在疲惫和艰难的生活中期盼天国，使他能够将这些注定要下地狱的你我拯救出一切的罪孽，使我们能得到永生。当我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时，生命的奥秘就全部解开了。神为你我准备了一个伟大又壮丽的计划，就像神所计划的那样，他派遣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让他受洗，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斩架到他宝贵的身上，为我们受审和死亡，从而把我们这些面临永远毁灭的人拯救出所有的罪孽、审判和诅咒。现在我们必须相信这个真理，感谢神把我们从不可避免毁灭的命运中带到圣子的国，使我们得以享受永生。换句话说，神的拯救真理就是水和圣灵的福音，它体现在悬挂于会幕大门上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编织而成的门帘里。会幕大门柱子的青铜铆表明我们的罪孽深重，从而要我们相信水和基督血的福音。会幕大门的柱子及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细纺亚麻纱编织的门帘，体现了神的怜悯。他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贵牺牲，把所有注定要下地狱的我们拯救出了审判。我这般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就已经被拯救出我一切的罪孽了。你也这样相信吗？你相信体现在会幕里的真理吗？你我真是万幸，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赐福。因为尽管有那么多的人径直奔向地狱，但我们已经找到了真理，现在正生活在基督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毫无价值，毫无用处。我们生在这个世界里只能犯罪，注定要下地狱，只能过着胆怯的生活，并被抛入地狱。尽管如此，我们的主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永远地把我们拯救出了罪孽。我们不禁惊讶万分，我们不但与地狱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还能够从事有价值、有益和公益的工作。那些能进入圣所的人已经一次性领受了罪孽得赦。我们的主不仅仅清洗了我们过去的罪，而且还受洗斩架了我们一生所有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而清除了我们毕生的罪。因此，只有那些相信如此一次性完成拯救的人才拥有祭司的信仰，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进入圣所。严格地说，根据会幕的献祭制度，普通的祭司不能进入圣所，只有大祭司能进去。永生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那些相信耶稣已经这般拯救我们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屋，甚至与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至圣所。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兄弟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八至二十二节。只有那些承认他们自己为恶人，注定要下地狱，并用清水、耶稣的洗礼和耶稣的血洗净他们一切罪孽而领受罪孽得赦的人，才能进入神的国，永远与他居住在一起。我们清洗罪孽，并不是因为我们每天悔改我们的罪，而是因为主降临到这个地球上，通过受洗一次性斩价了我们在世上一切的罪孽，在十字架上受审，他永远清除我们所有的罪孽。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耶稣受洗一次性斩价了人类的罪孽，将天下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永远地拯救了我们。只有那些在心中信仰这个真理的人，才能进入圣地。相信主已经一次性拯救了我们，相信他照顾了我们一生所有的罪孽和整个宇宙的罪孽，我们就一次性领受了罪孽得赦。你相信主通过洗礼一次性斩价了我们所有的罪孽了吗？你相信他肩负了天下的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一次性成为我们完美的救世主吗？我们的主用他33年的生命，永远地清洗了天下所有的罪孽。他消除了所有一切的罪，甚至没有留下一处污点。我在心中相信这一真理。我相信当他受洗时，一次性斩价了世间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流血，一次性担当了对所有罪孽的审判。他从死亡中复活，一次性再生，从而成了我完美的救世主。我是靠这个信仰才从所有的罪孽中得救的。通过这样的信仰，我们大家都能进入天国。但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时，我们必须每天沉思这个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主已经斩价了我们以后要犯的罪孽。但我们每次犯罪都必须承认，我们必须在内心相信主已经借着洗礼斩价了那些罪孽。我们必须再信一次，承认主担当了天下的罪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反反复复沉思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的心灵就会受到污秽。因为主斩价了甚至我们还没有犯的罪，我们无论什么时候显出弱点，都必须借着信仰它体现在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中的形式感谢它。我们大家必须相信主降临到这个世界，一次性斩价了我们的罪孽，我们所有的罪孽就一劳永逸地斩价到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借洗礼担当了天下所有的罪孽。因为耶稣基督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他已经赐予我们永生，我们必须坚定而勇敢地相信这个真理。我们的主耶稣说，只要坚定地信仰他从约翰那里接受的洗礼，就能得着神的国。耶稣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11章12节。靠这种信仰，我们被赦免了身体上、思想上、脑子里和肉体上一切不足的罪孽。相信主已借洗礼斩价了所有这些罪孽，并担当了对所有这些罪孽的审判，我们必定能从所有罪孽中得救，得着神的国。无论我们多么不足，如果你仅仅有了这种信仰， 那么你就成了信仰之民。虽然你不走，但主已经完全地拯救了你。因此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主永生，我们的拯救也永远完美无缺。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紧紧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赐予我们的拯救。那就对了，我们因为在心中信他就已经得救了。因为主是我们完美的救世主，他已经解决了我们罪孽的所有问题。你是否相信我们的主受洗，在十字架上流血，死亡一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赐予我们永恒的拯救呢？这拯救是多么的不平凡啊！虽然我们在行为上不走，但我们靠信仰这个真理仍然能进入神的国。因信我们才能进入神的国，分享神一切的荣耀和壮丽。那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就有资格分享他们。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信仰，没有人能涉足神的国。借着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已经拯救了我们的真理，甚至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神计划在耶稣基督里了。因为神决定拯救我们，于是他降临到这个世界受洗，一次性斩价了我们的罪孽，把天下的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一次性受审死亡一次，从死亡中复活一次，从而赐予我们永远的拯救。这种拯救由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构成。我们必须相信它，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因信成为神的百姓，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因信成为神的工人。我们将进入神完美的国，并永远居住在那里。完美的神已经完全地拯救了我们，但我们每天依然不走，因为我们的肉体不走。但结果怎么样呢？当主全部浸在水里时，他事实上涨价我们的罪孽了吗？他当然涨价了，因为我们的主借洗礼涨价了我们的罪孽。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的罪孽借洗礼确实涨价到他身上。你是否承认你的罪孽真的涨价到耶稣身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孽后，耶稣把我们的罪孽及天下所有的罪孽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从而完全实现了神拯救的计划。虽然我们不足，但我们因信能进入神的国。靠信仰什么呢？我们靠信仰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及西方亚玛莎的形式就能进入神的国。在我们领受罪孽得赦后，使不足的人有了好信仰，在教会里做得很出色。神的教会不是强者统治的地方，而是弱者因信统治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教会里，如果我们知道自己不足，我们仍然能因信顺从主，那是关心和治愈伤痛的地方。就如同天堂是断奶的孩子能按守在毒蛇的舍上而不被咬伤的地方一样。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八节，地球上的天堂不是别的地方，正是神的教会。这就是神的教会令人惊异的奥秘。因信我们能进入神的国，是坚定信仰的勇敢者能得着的天国。你在心里相信这个真理吗？我也相信。正是这个原因，我感谢神。因为我感谢神，我才侍奉这福音。我为真理而生，侍奉真理。因为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蓝色、紫色和朱红色线的真理，但现在暂且不论他人是否侍奉这福音，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自己相信。我希望并祈求你们大家都相信这个真理。耶稣已一次性把你们拯救出罪孽，因此 你们已经从一切罪孽中得救了。